诸位线上还有线下的弟兄姐妹们平安。圣诞节的气氛越来越浓厚了。主耶稣基督降世，就是为了要带给这个世上所有的人，每一户人家，每一个人的心灵，他生命的保障，他生命的希望。十一月是我们恩泽堂的社会关怀月，今天是最后一个主日。在刚才牧云姐妹为我们所念出的那段经文，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第七章十一到第十七节，你有圣经，你打开这段的经文，这是一段很生动的描述，很有故事性，很有戏剧性的一段的描述。这里说主耶稣这个时候正走向一个方向，而这里特别说主耶稣不是一个人走，他跟他的门徒还有好一些的人，还有一些的人，大家一起走。这是一个在生活当中最平常的一个画面，主耶稣跟着一群人，带着平常心走向一个方向。圣经说他们走向哪里呢？他走向一座城，一座城叫做拿因城。拿因城，拿因是什么意思呢？拿因就是完整、完美、快乐的意思。换句话说，路加在这里所描述的是主耶稣在最平日的生活里边，跟一群的人带着轻松的步伐走向一个完美城、快乐城的方向来前进。可是亲爱的诸位，接下来我们看见从这个所谓快乐城、完美城出来的人，却是一群极度不快乐、极度不完美的人，是一群带着泪水、带着绝望朝向坟场的方向前进的一群人。亲爱的诸位，两群人擦肩而过，圣经说在城门口，城门口，城门口就是人来人往最多的地方，人来人往最频密的地方。而这两群人，一群跟另外一群，就在城门口擦肩而过。亲爱的诸位，这是再平日不过的画面。我们看到一群带着朝气蓬勃的心情，遇上了一群带着泪水绝望的人。一群有耶稣同行的人遇上了一群没有耶稣同行的人。这个时候就在城门口相遇了。亲爱的诸位，这岂不就是我们平日在生活当中有的写照吗？而在这一个极度普通的日常生活的日子里边，主耶稣在这个时刻却留下了一个完全不普通的一个的回应。经文第十三节说，主耶稣看见了就怜悯他。我们看见这个时候主耶稣动起怜悯的心，停下脚步，因为主耶稣看见，主耶稣在这个人来人往的地方看见一个需要。亲爱的诸位，照理主耶稣不需要停下来，但是他看见一个需要。这群人到拿因城做什么呢？圣经没有说主耶稣跟这群人去拿因城要做什么，但是我们可以想象，大概我们可以了解，主耶稣跟这群人去拿因城肯定有他们要去做的事情，对吗？肯定的。今天早上我们起来，我们要去实体的聚会，我们就往礼拜堂的方向前进。今天我们早上起来，我要先去菜市场，那我就走菜市场的方向前进。主耶稣总不会跟这群人闲来无事到处逛逛。我们都有自己预设好我们要做的事情，我们都有自己计划好我要办的事情。而在这个时候迎面而来的这群人，主耶稣也不认识，照理我们不需要为他做任何的事情，但是主耶稣在这里，路加说主耶稣看见了。看见什么呢？他看见一个需要。主耶稣看见这不是 一般的出殡，这是一个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出殡。圣经说是一个年轻人，年轻人大概是15到25岁之间，而这个送走他的母亲却是一个寡妇。主耶稣怎么知道他是寡妇呢？亲爱的诸位，寡妇有寡妇的穿着，我想这样我们就能够明白，大概就像现在一般来说，如果你看到一个人的左手在无名指戴上一个戒指，表示他结婚了。所以寡妇有，主耶稣知道他是一个寡妇，而送走的是独一的孩子。主耶稣看见一个需要。而亲爱的诸位，我们更要留意的是，这里说主耶稣怜悯他，这个他是谁？这个他不是那个死了的人。主耶稣不是因为哎呀有一个年轻人这么早就离开世界太可惜了，不应该哦，这么早就离开世界太撒秧了，他有大好的前程。主耶稣不是为这个死了的人停下来，主耶稣是为这个寡妇，这个活着的人，主耶稣看见他，主耶稣就怜悯他。亲爱的诸位，主耶稣动起怜悯的心，看见这个有需要的人，他就停了下来。主耶稣在想，这个寡妇极可能在不久之前就在这条路上送走她最亲爱的丈夫，而现在她又在同一条路上送走了她唯一的孩子。亲爱的诸位，这是一个需要，这不是一般的送殡，这是一个极度伤心难过的状况。亲爱的诸位，今天我们也在人潮人来人往的地方遇见了许多的人，我们有没有看见跟我们擦肩而过的这群人，这个人，这个家庭，他们正处在一个需要，我们愿不愿意动起怜悯的心停下来？那我们都有我们自己人生的计划，我们都有我们自己预设好要做的事情，都有，而我们都很忙，对吗？我们都很忙啊，是吗？你忙吗？忙吗？忙哈，忙忙，你一定要说忙啊，忙表示有价值哈。我不忙，哎呦，又不忙啊，还有人不忙啊？我当然，我们也真的很忙啊啊，读书的学生忙得不得了。出来打拼的年轻人更忙，家庭主妇也很忙哦。我们也永远不明白为什么退休人士比我们更忙啊！我们真的也都很忙，而且我们忙得很有意义，很有价值。我们知道我们的方向，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生，而且我们有耶稣同行，我们忙得很有意义。可是亲爱的诸位，在这个忙碌的里边，当众人都说我们都市人冷漠的时候，我们看见这个需要，我们会不会像主耶稣一样动起怜悯的心？不管我们再忙，不管我们有多少的计划，看见这个需要，我们愿意停下来。怜悯这个字在路加福音出现三次，一次就是指那好撒玛利亚人看见那个被人打得半死的，他动起怜悯的心；第二次就是那浪子回头的故事里边的那个父亲怜悯他，而第三次就用在主耶稣的身上，他看见这个需要，他就怜悯他。当我在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，我上网看了一下，我就发现在10年前，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轰动了世界的事情，那就是一个在中国佛山有一个小月月事件，我不晓得多少的人记得，一个两岁大的小孩被一辆面包车撞倒，又被一辆货车碾过，后来那个报章就到处的报道，报道的内容是什么呢？这个小孩被撞了，躺在那边，有18个人经过他的身边，但是没有一个人有任何的回应。 这个记载就成为了当时典型社会责任的一个的案件的讨论。当然有人说，哦，因为他看不见，哦，因为有东西挡住了。总之有18个人经过了，没有人有一个回应。亲爱的诸位，我问我自己，你问你自己，如果我们经过他的身边，我们会停下来动起怜悯的心吗？会吗？会吗？按照理性和我自己想应该会了，是吗？但是实际上真的在那一刻我会吗？我求主怜悯。恐怕我们有101个理由说，我有预先要做的事情我要去处理，或者我说大概我能做什么呢？下一个大概可以做吧，我大概做不了什么事。但我相信如果主耶稣经过这个身边，他看见这个需要，他会动起怜悯的心停下来。亲爱的诸位，我们有看见我们周边的这个人，这个家庭的需要吗？这个社会的需要吗？当圣经继续的记载主耶稣动起怜悯的心停下来之后，主耶稣就给了一句真心诚意的问候，在13节那里就说主耶稣就怜悯他，然后对他说了一句话。主耶稣说什么？主耶稣说不要哭。主耶稣看见这个带着泪水的妇人，他不但动起怜悯的心，他更是开口说了一句真心诚意的问候。主耶稣说不要哭。这个记载太重要了，我们感谢主。主耶稣在那一刻他不是在分析这个事情，他不是看到了这个，哎呦，彼得彼得，你说为什么这个年轻人这么早就离开？我们来讨论一下，这个年轻人是他因为他犯罪吗？因为他不听话吗？因为他该死吗？主耶稣没有在讨论这个问题，主耶稣也没有告诉安德烈说，安德烈，你来看这个妇人，他多么的可怜，他是在人生可怜的里面的哪一个阶段？他是在抗拒的阶段，在不能接受的阶段吗？他在什么阶段？主耶稣没有，主耶稣就二话不说就上前去，不要再讨论了，就去。主耶稣说不要。我在想这个寡妇当她听到主耶稣说不要哭之后，她有什么反应？你说她有什么反应？我想极可能她一点反应都没有，因为主耶稣的这个问候一点创意都没有。你说这个寡妇在守丧的过程里边有听过人家告诉她不要哭吗？我相信她听了不知道多少遍了。那主耶稣为什么还是说同样的一句话呢？我想看着这个泪水满面一直伤心绝望的，我想我们看着她，我们最盼望的就是她可以停止哭泣，不要再哭了。主耶稣的这个反应让我们看见两件事情。第一，当我们动起怜悯之心之后，我们要开口说一句真心诚意的问候。第二，即便这个问候是很普通很普通的问候，但是却是我们真心想要给他的，我们不妨再说一次。我们不要说爱你在心口难开，我常说这句话是对暗恋的人说的，真心的诚意的表达不可能不开口。有一次聚会完了以后，有一个人来到我的面前，他说牧师，那个人还很伤心，他家里边发生了一些事情。然后我说你有没有去问候他？牧师不要啦，不要了，他已经很烦了，不要再去烦他，不要不要，是吗？是这样吗？亲爱的诸位，如果我们打算去烦他，我们预备好三大段九小条告诉你怎么面对人生苦难，你要去跟他分享，那是烦他，那我们千万不要去。但如果我们真的看到他带着愁容，我们很想去问候他，我们 勇敢地上前去给他一句真心诚意的问候。你说不要啦，等一下越讲越错。我告诉你四个字我常用而且很管用的，你就问他你还好吗。你问你旁边的人你还好吗。啊，你现在不要问他，你现在问他他也没有感觉的啦哈。但是当他有需要的那一刻，你看着他，你问候他。箴言书说一句话说的何宜，好像什么金苹果在银网子里边。哇，这句话写的太美了，苹果红红已经很漂亮了，他说一句话说的何宜，他好像金的苹果包在银的网子里边，表示当对时的时候你跟他发出一句问候，他会感觉这句话好像从天上来的安慰一样。你到过新加坡神学院吗？你不一定有到过，但是新加坡神学院对面有一个新加坡，也不是新加坡，有一个亚当路熟食中心，你到过吗？啊，那个就到过。哎呀，那个最著名的是什么呢？啊，纳西罗马，好，也现在都 franchise 了，到处都有 Adam Road 纳西罗马。啊，我要说的不是纳西罗马，是从新加坡这个神学院，你走过那个方向，你进去的时候，进去了以后，左右两摊都是卖嚼果汁的。哦，好久了，我告诉你，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已经有了真。要经整三十年了啊！左边那一摊刚刚几年前换了摊主，这两摊好久了，但是他们有一个特色是什么呢？整天嘎罗，整天吵架，因为整天抢客，两个一直吵架。我是一个不喝果汁的人，然后我去到那里啊，他们就做不到我的生意。有一次我去了，然后这个摊主啊，右边这个摊主的一个助手就说啊，你要喝什么？哦，他就说卖罐鱼了，哦，不要管他了，他没有喝的，哦，我也没有因为这样而去喝，我也没有喝，哦，后来回到学院教书做老师了，哦，有一次我到对面去，哦，吃东西，然后就发现这个摊主不再像以前这样子到处拉客，很有精力，他站在那边很憔悴，完全没有血色，这样子很忧愁。后来他经过我的身边，我看见一个需要，我就鼓起勇气，我就站起来，我问他，用我最拿手的那四个字问他，我说你还好吗。哇，他就稀里哗啦的哭了，就当着众人哭啊哭啊哭啊，他说为什么你的耶稣那么的残忍啊？他知道我在神学院教书了那么多年了。我说你坐下来不要哭，我没有什么安慰的话给他，我就听他说。后来我知道原来他的先生啊，在不久之前啊，发现有癌症，在很短的时间里边就离开世界了，他不能够接受，他心中很多的忧愁，很多的伤心。我听他讲之后，我说我为你祷告，他很感激。后来我知道，听说他去礼拜堂做礼拜啊，不是因为我，有他的朋友带他去。那亲爱的诸位，当我们看见需要的那一刻，我们动起怜悯的心。当我们还没有开口把福音带给他之前，让他从我们的身上看见福音。当他还没有听到福音之前，他从我们的身上能够看见福音，让我们在还没有开口讲福音之前，我们先活出福音。主耶稣看见这个需要，动起了怜悯的心，然后他说了一句真心诚意的问候。接下来主耶稣更深的想一想，我到底可以为他做什么？我们就看见主耶稣尽他所能的给了他一个贴切的帮助。 经文说主耶稣就走到那个抬木架的木架上，按着杠，就叫这个死人起来，把他交给这个妇人。亲爱的诸位，主耶稣想这个寡妇在这个时候他心中最需要的是什么。或许主耶稣也想到，我的母亲也是一位寡妇。圣经学者让我们看到，玛利亚的先生很早就离开这个世界，主耶稣的母亲也是一个寡妇，而主耶稣知道，我身为长子的，我在不久之后我也要离开我的母亲。这个时候我的母亲玛利亚最盼望的是什么呢？还记得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过一句话，他看着约翰，告诉约翰说，看你的母亲，然后看着玛利亚对他说，看你的孩子。主耶稣知道，这个时候这个寡妇最盼望的就是把我的孩子还给我。主耶稣上前去按着杠，就叫这个死人复活，然后把他还给这个寡妇。亲爱的诸位，主耶稣做他可以做的，主耶稣叫这个少年人死了从复活，主耶稣做他可以做的，我们看见需要，我们去做我们可以做的。我们没有叫死人复活的能力，我没有，我一眼看下去你也没有啊。如果你有，你告诉我，我很需要你。我们都没有，但是我们做我们可以做的。亲爱的诸位，当我们正式看到我们那位同事因为家里的事情，他心中烦躁，许多的工作压在他的身上，他不再有心思也没有能力去完成那些工作，我们不可能帮他承担所有的工作，但是我们可以不可以帮他做一点琐碎的事情，让他可以感受到看见福音。面对有家庭有人离开了，我们不可能取代他，但是我们可以不可以多给他一个简讯问候他呢？面对那个已经失业了好久的，我们不可能一直供给他经济的需要，但我可以不可以刻意的为他留意有什么工作的机会就介绍给他呢？我们做我们可以做的。亲爱的诸位，这个月是社会关怀月，我们听到了好多教会参与的社会关怀的工作，有年长者的，有年轻人的，有特别需要的。亲爱的诸位，这个社会中有好多破碎的家庭，有好多有需要的家庭，我们看见这些需要，我们愿不愿意动起怜悯的心，停下脚步，上前去说一句真心诚意的问候，给予一个贴切的帮助。主耶稣在世上曾经叫三个人从死里复活，一个是雅鲁的女儿，一个是拉撒路，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拿因城寡妇的孩子。在这三个叫死人复活的神迹的里边，这个拿因城寡妇的神迹是特殊的。特殊在哪里呢？特殊在从头到尾我们看见没有人来要求耶稣做什么，没有人来哀求耶稣做点事，完完全全是因为耶稣看见这个需要，他就动起怜悯的心，他就做了这件事情。亲爱的诸位，不要等人来请我们做点事，我们愿不愿意就主动的看见需要而去活出福音呢？我们看见就因为主耶稣这样的举动，一对本来是送病的队伍，伤心的队伍，现在带着欢喜，带着希望，再次回到拿因城，那美丽城，完美城，快乐城的里边。一个本来是放死人的木匠，现在成为了一个复活耶稣基督大能的一个的记号，只因为主耶稣愿意动心、动口、动手。 但愿我们恩泽堂，我们不但满足于在这四堵墙的里边来敬拜上帝，你在你的小角落，我在我的小角落，让我们在社会当中活出福音，让他们从我们的生命里边能够看见福音。我们同心来祷告。我们为自己祷告，愿上帝向你说话，让你看见你身边一个人、一个家庭、一个群体的需要，你愿意活出福音。亲爱的主耶稣，谢谢你，因为你道成肉身，就是要来拯救世上的人。主啊，谢谢你道成肉身，住在我们当中，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样式，就知道天父的心意。愿我们在忙碌的生活的里边，已经有耶稣基督的意义人生的里边，让我们更体会主你爱世人的心。我们愿意去为这个社会活出福音。我们同心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